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华人文明和基督教信仰，或者说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相似和不同的地方。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亮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光明中，乃不是落入黑暗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其实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在思想基督徒的伦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不能否认的就是我们身上都带着我们自己成长的这个文化我们成长的这个背景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印记那么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呢，就是华人的文明又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文明所以不能否认的是，就是我们身上都带着这种华人文明深深的烙印然后呢，这种文明的烙印呢，也会对我们的伦理观念、我们的判断呢，也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有时候当我们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仍然会带着我们文明、华人文明的这种印记，然后来过我们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行事为人的生活。有与圣经相似一致的地方呢，也有与神的心意呢不符合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我们在2026年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来思想，就是我们华人文明的烙印给我们我们的伦理观念留下的这个印记与基督教信仰给我们带来的伦理观念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今天呢就来思想中华文明华人文明的这种伦理的基础和基督教伦理观念的基础。那么中华文明伦理观念的基础呢，是所谓的五伦，就是五种人际关系。我们在这种五种人际关系的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我们形成我们的这种伦理观念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是我们华人文明这种伦理观念，是以这种五伦的观念为基础的。那么这五伦呢，就是指五种人际关系。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呢，基督徒的伦理观念呢，这个根基是以约，圣约，就是上帝与人立约，以这样的一个圣约为我们的伦理的基础所以这是不同。所以中华文明的伦理根基呢，是立足于人伦次序，就是五种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伦次序。然后基督教文明的伦理的根基呢，是立足于圣约关系，就是人与神之间一个立约的关系，神与人之间一个立约的关系，这是基督教文明的伦理观念的基础好，我们先来看华人文明的伦理观念的五伦。五伦，是指什么呢？这是孟子说，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什么？朋友有信就是。父子或者就是这种亲情关系是有亲情或者这种血统这种父子有亲，君臣是有义夫妇呢有别有不同的地方，那么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所谓的五伦，就是中华文明把所有的人际关系就放在这五个关系里面那么这五个关系应该是怎样呢就是所谓的父子，这个父子之间，家庭之间有亲， 君臣之间有义，夫妇之间是有别，啊，长幼之间有序，朋友有信。我们特别注意啊，这五伦呢，不是五条法律，不是说你必须要这样，你不这样就违法，不是这样的，啊，而就是指这五种关系，啊，这五种关系，或者说这种每一种关系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去。但是并不是一个法律啊，从来中国的中华伦理从来不是一个法律性的工作，那么，所以这是跟约，跟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的圣约是不同的，约它是其实是要守约，是有承诺的性质在里面。那么既然守约，就背约，背约会怎么样呢？会有刑法。那么这种中华这种伦理观念五伦呢，是一种指导，是一种引导啊，但是它不是一个法律啊，它是就是讲这种五种关系应该怎样处，就是父子有亲，就是骨肉之亲啊，血统骨肉的关系。那么君臣之有义呢，主要是礼义，礼首先是礼在前面，然后是义啊，然后呢夫妇有别，这里呢当然是。夫妇之间会有爱了，但是这里突出就是有别，夫妇有别。那么在中华民族这个别主要体现在就是内外有别啊，内外有别，对外的对内的是不一样啊，长幼之间是有序啊，有所谓尊卑之序。所以中华民族是非常敬老的啊，就是年长者是要受到尊重的哈。朋友之间是要讲诚信的，所以我们从这五伦关系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一个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关系啊优于个体，关系优于个体，就是中华文明认为人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独立个体性的存在，它是依附在各种关系当中才存在，它一定是某人的孩子啊，一定是某一个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员，一定是某一个组织当中的一个，所以没有哪一个中华民认为没有哪一个人是完全独立性的存在，他一定是依附在各种关系当中，就是依附在这种五伦关系当中。那么呢，就是中华民认为一个人他之所以存在或者他的价值的体现，就在这个关系当中才能体现。如果他没有这个关系，那他的价值或者他的存在就无从体现了。所以从这样的一种思想自然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或者说这个集体是非常重要的，集体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把这个人的关系拿掉，把这个集体拿掉，那他存在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关系当中存在，他的价值他的都没有办法体现了啊。那么所以这自然带出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看重集体过于个人啊，比如说往往看重一个家庭呐、啊，看重一个家族啊，所以一个家庭家族它会有什么这个家里的家谱是不是，它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家族一个整体的一个荣誉和名誉啊。那么如果当中有一个人好像做了非常不好的事情，就要怎么样，就要把它拿出这个家谱，让他不要去破坏整个集体啊。所以从这个五伦观念啊，这伦理的基础，我们就可以看到慢慢就形成了，就是个人的存在是依附在关系当中，个体的价值是体现在集体当中，所以关系和集体比人重要，比这一个人重要啊。所以这体现在文明当中呢，好的一面就是非常稳定啊，家庭啊社会啊结构啊文明的传承啊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可能对于个体来说呢，尤其是近后现代以来，个体来说，消极面就是好像个人的个性呐、啊，个人的这种独特性呐、啊，好像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忽略啊。所以这也体现对华人就是非常注重关系，非常注重就是别人怎么看我啊，这是非常注重的，因为这就是我们认为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哈、啊，一切都是由这个来决定的。没有人是独立存在，人一定是存在这种五伦当中哈。那么如果这个关系不存在，集体不存在，人也就个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所以这个伦理造成的一个次序是什么呢？首先是国 或者是民族国，然后是家，然后才是个人。然后整个鼓励的是什么呢？就是个人要服从集体，个人要为家庭，要为这种五伦关系要做出履行你的责任。那到了一个危机的时刻呢，甚至你要去牺牲你自己，去成全这个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大的整体。所以你会看中华文明当中流传下来的各种让人敬仰的英雄人物啊什么什么，往往他们身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伦理根基，就是人你首先是一个集体当中你才是个人，你不在集体当中，你不在五伦当中，你这个就没有什么价值哈。那么这种五伦的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念呢，它需要有一个力量来驱动它，是不是？我要遵循这个秩序。那这个力量是什么呢？就是责任，就是角色责任，就是我是父亲，我就要做慈父，这不是什么法律的规定，这就是我的这个身份，我的这个角色给我带来的，所以这就是这个五伦力量的一个驱动力。那么比如说我是孩子，那我就要做孝子，那这也不是什么法律的规定什么什么的，但是这就是我这个角色，我这个责任给我带来。所以这就是华人文明这种五伦的伦理的它一个驱动力，就是由他的角色责任带来。当然我们也说到夫妇有别说到这个君臣有序长幼有序这些都是他的角色带来的，就是要遵行或者就是要服从。那么我们刚才看到这种伦理关系呢，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当然有它积极的一面了，所以就是文明的稳定社会的相对和谐因为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些比较一个热的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在有一些这个文明当中或者有一些这个制度当中就是有一个个体的他偶然性的失败，他可能就会滑向一个无法挽回的一个深渊了。他偶然的一次失败，他滑向一个无法挽回的深渊，因为他的人际关系是非常疏远的。但是对于中华文明的这种现象就非常罕见因为就是哪怕你一个个体你偶然性的失败，你有很多的你在一个关系当中有各种关系都在拉着你你在一个父子关系亲情关系朋友关系是各种关系都在拉着你所以这是五伦好的一面就是这个文明比较稳定传承。对于个体来说抗击打能力比较强，因为他在一个大关系当中一个把他拉住但是局限是什么呢？局限这里有一个很终极性的问题，就是当这个关系崩坏了，到底谁来审判？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说了，五伦的观念它从来不是一个法律的，就是这个关系真的崩坏了，到底谁来审判？就是我没有做一个慈父，我没有做一个孝子，就是我没有真正的遵循这个什么长幼有序这种。到底谁来审判？所以你会看到中国这个历史上有些就是所谓的君王有非常高的地位非常高的声誉，但是呢你会看见有时候他们就是为了夺得他们的权利他们可能会做出很多破坏五伦的事情，是不是？但是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到最后你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刘邦有一次逃难的时候把他妻子就从车上踢下去了，是吧？就是这样。那这不对你父亲但在最后他成为一个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君王，好像团结什么什么的你看那个什么唐朝在中华历史上是非常强盛，是不是？但是你看李世民那么后人看很了不起的君王什么，但他怎么样得到他的王权呢他也好像是也是出卖他的兄长什么的甚至就是做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这就是五伦的局限，就虽然呢作为一个这个文明告诉你你要遵循这五伦的伦理，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遵循他把破了你对他也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谁来审判他 到底谁来审判他？然后呢，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些五伦的伦理观念就是你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但是谁把这个应该变成了必须？谁有权利把这个应该变成必须？所以这必然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五伦的局限。所以一方面呢，这个文明有非常稳定啊，非常这个对个人，我们刚才说对个人其实有一个关系当中的一个保护，但是这个文明的一旦发生这个问题啊，动荡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波折。你看这个中华历史上一个什么改朝换代啊，或者一个出现了一个什么群体性的运动啊，那是非常可怕和血腥的事情啊。所以就出现一个终极问题，就是说我哪怕违背了这些，到底谁是一个终极的一个审判者的问题。所以这也回到我们一开始所有的这些局限呢，归根结底就是呢中华文明对一个至高者的观念是敬而远之的，是敬而远之。然后这个至高者，你无论用道去描述它，用天去描述它，就是一个在中华文明当中就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但是呢也到处贯穿其中、运行其中的某一种次序和规律，但是它不是一个位格的上帝啊。什么叫位格上帝？就是他跟我没有交流啊，他永远是沉默啊，我不了解他，他也不关心我啊，他不是一个位格性的上帝啊。所以呢，所有的伦理呢，中华文明的伦理都产生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产生。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像至高者我要交账这个观念啊。你比如说，你比如打个比方，就是李世民，他破坏了他的五伦关系，结果他当了皇帝，他不需要向任何人交账，是不是？那所有人还要给他歌功颂德，哎，他当了皇帝，所以他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伦理虽然是很好，虽然是确实给人呐、啊，确实你的生活，小到个体的生活的安全感，小到一个大的文明国，确实有很多很多正面的方面，但是始终就是一个对于人来说，是他一个自我约束、自我的道德的追求或者自我修养的一个提高一个追求，但是不是一个对一个至高审判者的回应啊？不是的啊，我只是比如说我追求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我要成为一个谦谦君子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做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发，我并不是因为我要向一个至高者去交账，没有这个概念啊。所以对于中华文明呢，它一个局限就是呢，顶多就是所谓的君子就是要修身齐家这种啊，圣人就是要常常的省察自己啊，一日三省吾身这个样子，但是呢没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观念，就是我要向一个绝对的上帝去交账啊，我要在一个绝对的上帝面前我要去认罪悔改，没有这个观念的，没有，只不过说我可以自我提升，但是没有一个像一位终极的审判者我要向他认罪悔改，这个观念是没有啊。所以呢也会变成这个文明也会有他很多很虚伪的一面啊，很虚伪的一面，就是看上去是谦谦君子，就是以前你像孔子啊，对不起，你像鲁迅先生写了一个书啊，《狂人日记》啊，打开这个文明一打开看，里面全是非常表面看得很好，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很多很多肮脏的东西藏在里面啊，就因为没有一个向至高者认罪悔改的这种观念啊，他顶多外面就是一个什么君子的伪装哈。所以中华伦理呢它首先是诞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呢诞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必然就带来呢看重集体高于看重个人啊，那有好的一面，从不同的角度看有好的面，有不好的一面，那么怎么样去驱动这个按我遵从这种五伦伦理的观念去进行呢？主要还是来自于你内在你的角色责任，内在的你的角色责任。但是当这个伦理秩序遭到破坏，没有一个终极的审判者，没有啊，也没有一个终极的我要向着一个终极的审判者去认罪悔改去交账的这种观念 也是没有啊。所以呢，会出现很多道德高尚的人，但是最多就是他们自己修身呐、齐家呀，自我的一个道德上的追求啊，而并不是一个面对至高者的一个回应啊。所以这是中华文明的伦理的基础，就是五伦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基督教伦理的根基啊，我们刚才看到是圣约，那么这个根基是什么呢？根植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是基督教文明所带来的伦理关系。就是这个基督教文明的伦理啊，不是从人类社会出发的，不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就是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得好不好，就是从根本意义上讲，并不决定我这个人是一个有伦理很好的人或者不好的人啊。就是说它的根基不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诞生，所以这个跟中华文明是不同。那么它的根基是诞生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一切都是人与一个位格性的上帝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形成的基督教的这种伦理，基督徒的伦理观念。人为什么有尊严呢？就是因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决定，因为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所以这个人就有尊严。就是哪怕这个人他是个流浪汉，是不是？他不在任何关系当中，他可能不是任何人的孩子，不是任何人的父亲，不是任何人的丈夫，不是任何人的妻子，他就是一个流浪汉，一个很孤独的一个人。比如说，就是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丢到坟地里去了，是吧？就是孤独一个人。但是你要是在中华文明来看，那个人就没有价值，因为他脱离了五伦了。他没有任何价值，但是对于基督教文明来说，哎，这个人有很有价值，非常有价值。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有神的形象，神按自己形象造了他，所以他哪怕不在任何关系当中，他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用处，没有价值。哎，但是他在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当中，他还是非常有价值，因为他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这是一个基础，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人的价值。那么当我们正确看待人的价值，我们才有一个正确的伦理观念。如果你看这个人没价值，那你的伦理观念就建立不起来啊，你就是完全就是一种商业关系，你跟这个人没有什么。商业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人就是商品啊，就是可以被买，可以被卖，可以被用啊，但是没有必要被尊重。人要被尊重，人不可以被买，人不可以被卖，人不可以就是人性的尊严不可以被践踏，人要被尊重啊，这是人，人不是商品啊。但是今天这个社会，所以越来越远离神的心意，就是什么都是可以被买，可以被买，可以被卖啊，这不是神的心意的，这已经违背基督教圣经的伦理了啊。所以因为圣经伦理根植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人之所以有尊严啊，哪怕这个人不在任何关系当中，他也有尊严，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所以最根本的两条，第一条就是人是神按自己的形象造的，这是第一条。那么就是这一条帮助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别人，当然也看待我们自己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人是活在神面前啊，所以这个就更加的提醒我们怎么样看自己啊，我不是天天看啊，别人这个人怎么看我，那个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怎么想我，那个我不是天天去考虑这些事情，我天天要考虑什么？我活的是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基督徒伦理的两个基础哈。我们这两个基础，我们可以就是加强一下记忆。第一个是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第二个是人活在神面前啊，就这两句话，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伦理的两个根基，有时候不是两个，其实就是一个根基了，就人与神的关系了。但是最简单的就是两个总结，我怎么知道我是对我是错，我的伦理判断到底该怎样呢？就这两句话就可以提醒我们，第一个，人是神灵向长，第二个，人活在神面前啊。那么伦理的根基就是圣约，那么圣约呢，跟我们刚才说的中华文明的五伦不一样。五伦我们说它不是一个法律，不是一个承诺，不是一个约定啊。那是圣约就不是了，圣约就是一个约定，就是一个承诺。那既然是一个约，那你就要守约，你如果背约，你就要承受后果，承受代价 啊。但这就是约，当然了，人被约，那个这个后果这个代价是上帝承担，但是你不能说没有代价啊。所以被约是一种非常严重和可怕的事情，人不应该被约，但是因为人的堕落败坏，人软弱，人背了，但是神付出了，神代替人承担了这个被约的代价。但是我们不要认为你就可以随随便便去被约啊，那你就是把耶稣的血当作寻常了啊。所以这个跟中华五伦的伦理呢有不一样的地方。五伦的伦理虽然非常好啊，听上去非常好，但是有些人他就打破了，并且打破了以后他还成功了，比如说当了皇帝，当了什么了不起，哎，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哎，他还成为大家推崇的英雄榜样。那么但是对于基督教的伦理就不是这样了啊，就你无论怎样你应该守约，因为这是上帝与你立的约，你如果守不了约，你没有办法，那你应该怎样？你像大卫那样，你认罪悔改，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虔诚谦卑的认罪悔改啊，那神的怜悯临到你，然后你的约，你被约所受的刑罚，上帝来挽回，上帝来承担。但是呢，你要竭力的，就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啊，你要竭力的向着标杆直跑啊。当你软弱跌倒的时候呢，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诚实的认罪悔改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是一个约，它的根基是一个约啊，它不是像五伦的伦理，那只是一个倡议，只是一个指导，你不需要跟任何人交账的东西，这是要交账的啊，它是一个约啊。所以那个圣经中的伦理就是呢，从神而来，这种伦理观念是从神来啊。那么人是神造，人活在神的眼前，归根结底从神来，然后最后呢要向神交账。那么所以这个带来基督教文明的人伦次序跟那个中华文明的五伦的人伦次序就不一样了。我们刚才中华文明的那个五伦所带来的这个人伦啊伦理次序呢，最重要的是集体，是不是？集体的重要性过于超过个人。你如果站在中华文明的逻辑上看，这是非常合逻辑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人，他认为，就中华人认为，人都是活在关系当中，都是这种五伦的关系当中。如果你连关系都没有了，你这个人就没有了，那你怎么可以呢？所以你这个人要存在，你这个人要价值，首先你就要有这个关系。那我怎样有这个关系？我一定要维护好这个集体啊，小到维护好这个家庭呐、啊，维护好这个婚姻呐、啊，维护好父子关系、朋友关系、夫妻关系，都好好的维护好。如果因为这个东西破了，我也没了。那么往大的说，我要维护好这个国家，维护好这个社会，我要好好维护好。所以，就鼓励就是人要个体，要向为着一个更大的一个集体去服从啊，去服从啊，甚至去牺牲。所以这是中华文明五伦所带来。那基督教文明呢？基督教文明人的价值不是从关系中来，不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来，人的价值是从神来。所以你这个人哪怕你没有在一个非常好的人际关系当中，但是你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人，因为你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这样的话呢，人是最重要。所以耶稣说，一个人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所以就叫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超过这个世界上一切其他的东西。这个其他东西当然包括国家，包括政党，包括社会，包括这所有的东西啊。所以按照一个基督教的伦理观念所形成的一个社会，就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集体应该为个人服务，应该为个人服务。比如说一个家庭，家庭为什么要存在呢？家庭存在就是让我的家庭成员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那么这个充分的发展的定义就是活出神要人活出的那个美善的生命啊，这就是家庭存在的意义啊。所以家庭的存在是为了让他的家庭成员为重，为他的家庭成员服务。那么再往大的说，那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存在也是这样，是为他的国民服务啊，是为这个国家当中的成员服务。当一个国家没有办法履行好这件事情，那这个国家就要被改变，就要去改变，而不是要让这个国民去为这个国家去献身的去舍己啊。就归根结底就是说 人的价值是最重要。那么为了让人的价值得到，让人的生命，人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发展，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所思想的基督教伦理。什么叫一个丰盛的生命？就让人活出神像他活的样子，这么简单。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才会去形成一个各种关系，形成社会，形成政党啊，形成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这东西形成下来，所有这些东西是为了这个人的生命活出神希望他活出的样子这个目标来服务的，而不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是为了某一个地上短暂的政治理想啊，短暂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文明啊，什么什么东西去付出牺牲，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居然读那个，我在读经，读到《申命记》啊，我刚读到那个就是关于战争的条例，就是以色列人要出去打仗了啊，他神写的战争条例，就是你首先要告诉这些出征的战士，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你放心，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告诉这些战士，你家里你如果刚娶了亲，你不要去，你回家啊。你家里如果那个葡萄还没有收割，那你回家，你不要去啊。就是你有什么家里有任何没办完的事情，你不要去啊。所以这个体现一个什么观念？你想，我们去为国出征，为国打仗，你相信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文明就会说，那你要奉献呐，是不是？那你要舍己啊，那你要牺牲呐啊。但是以色列人不是这样，你说你先把你自己的事情先弄好。你刚娶了妻了，你回去好好过日子。你家里的这个庄稼没收割，你好去收庄稼。你先把你自己事情先弄好，然后你再来为一个更大的集体去。所以这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我们以后看见，就是基督教文明伦理啊，就不仅是对个人的影响，它整个对整个社会的架构啊，都是有深刻的影响。当然了，中华文明也是一样啊，对个人有影响，当然也对整个社会文明的架构有影响。但是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还是那两件事情，就是我们最终我们不是面对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某一个短暂的过客去交账的，我们最终是我们是要面对我们的造物主、我们的神去交账。所以就是我们最终应该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中华文明的伦理观念呢，一直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人应当如何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做人啊，人该怎么做人，怎么做人呢？是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做人，五伦的关系当中做人该怎么做。而基督教给出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说人应该怎样在神面前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所以这就是两个伦理观念的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啊。那么最后我们也特别强调呢，在基督教文明的伦理观念当中呢，人伦关系并不是被削弱了，并不是被忽略了，并不是这样，相反是加强了、加深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在我们中华文明的五伦关系当中排在第一个的就是什么父子，或者说这种孝啊，那种伦理是最排第一位。那么对于中华文明就说呢，就是要父慈子孝。那为什么一定要父慈子孝？哎，这就是你的责任，你是这个角色，你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你是父亲，你承担起这个责任；你是孩子，你承担起这个责任，你就要父慈子孝。但是对于基督教伦理来说，就不是这样。就这种父子关系不仅仅是血缘的关系啊，不仅仅，更是神的托付。神托付，神把这个孩子托付给这个父亲。比如说在《申命记》六章四到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申命记》六章四到七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在基督教伦理当中，父子的关系就比中华文明、中华伦理的那个父子关系更加深刻了。这不仅仅是这是我的角色带来的责任，这是上帝给我的托付，让我这个做父亲的要好好的要教育孩子，要让孩子从小能够敬畏神 认识神敬拜神，这是上帝给我的托付，并不是仅仅就是我个人要扮演好这个角色了。所以这就是基督教的伦理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去忽略它或者漠视它。比如说夫妻关系，我们说到在五伦关系当中的夫妻关系，就是夫妇有别啊，大家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啊，你父有父道，夫有夫纲，你大家要站对位置，站好位置啊。但基督教文明就不仅仅是如此，基督教文明谈到夫妻关系，甚至就像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就不一样了。那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啊。那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夫妻关系，那比中华五伦伦理当中的夫妻关系那更加深刻很多很多啊，不是短暂的地上的一个丈夫角色或者妻子角色的承担和扮演，不是了，而是与永恒神之间的约定。你要向永恒神对人发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要求，人要向永恒上帝来做出回应的一个关系。所以不是，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信了基督教啊，我跟人越来越疏远了，跟我的父亲也疏远，跟我的家庭也疏远，什么都疏远啊。这个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的来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如果真的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是越来越加深我们的这种与人的关系，而不是越来越疏远。而且最终就是圣经说的一人信主全家得救啊，就是把这个关系带到永恒里面去，人伦关系带到永恒里面去啊，就不仅仅是地上的一个短暂的人伦关系了。那么对于朋友关系也是这样，那中华五伦的朋友关系就是讲义气啊，守信用啊，讲义气啊。为什么要这样呢？那我们是歃血为盟啊，什么怎么样，这是我的责任啊。但是对于基督教信仰来说，朋友关系就不仅仅是这样了。爱弟兄，彼此相爱，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啊。当我们彼此相爱，人们才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啊。所以就不一样，不仅仅是地上的那种什么讲义气、讲诚信啊那样子。好。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呢，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了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和中华和华人伦理观念相似和不同的地方。那根本性的不同呢，就是华人文明呢立足于人伦次序，跟就是出发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华人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关系处得怎么样啊，很在意这一点。然后华人文明认为呢，人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是在各种关系中体现。所以这个关系很重要，如果关系拿掉，这个人的价值无从体现。所以华人文明带来的就是看重集体个人要在集体之下。那么基督教文明的立足于就是人与神之间的立约的关系。那这一个人他只要是个人，他就有最宝贵的价值，因为他身上有神的形象。而这个人呢，最终他不是活在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他是活在神的眼中所以这个带来的一个从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他的这个伦理次序也不一样就是一切这个社会上所存在的一切的什么组织啊、政党啊、什么政府政权什么什么东西，都归根结底是要让这个人个体的人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来而不是这个个体的人去要去为一个更大的一个什么政党啊、国家集体啊去牺牲去奉献没有有个次序先后的问题那么我们也看到中华文明呢有非常好的一面呢，但是也有它遗憾和缺陷的一面。但是我们从基督教伦理观念来看呢，基督教伦理观念呢其实不仅仅是照耀中华文明它照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它照耀所有的文明。所以从真正我们从基督教的伦理观念来看呢，它不会让我们来减弱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道德伦理、关系伦理，不会的，而是真正从神的心意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伦理能够更加的加深更加的深厚，最终是把人带到永恒里去的这样的一个伦理而不是仅仅在这个地上过一个短暂的一个很多时候这就是一个表面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彼此妥协不是这样。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让我们在行在神的光中啊，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才不至于迷失啊，更不至于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